要讲的题目是做什么哈，到底我们要做什么，那我们就用俄巴底这个人做例子哈。我从十八章列王记上第十八章第一节读起哈。过了许久，到第三年，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，你去使亚哈得见你，我要降雨在地上。以利亚就去要使亚哈得见他，那是撒玛利亚有大饥荒。我们每个人都会想到我们要做大事，要做很多了不起的大事，要侍奉主，要引人归主，要行神迹奇事，这些都非常的好。但是我希望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记得，我希望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常被神的话，被圣灵，被主耶稣的榜样和众弟兄姐妹的众圣徒的榜样看到，最重要的是，唯一重要的大事，神要我们做的是信靠顺服他。也就是说，不是我们自己有好多的理想，理想是很好，但不管我们有多少的理想打算，通通都要学习着顺服信靠上帝，让上帝来做事，让圣灵来做事。这不是说我们懒惰，而是说我们信靠顺服。越是让圣灵在我们身上做事，越学会了那种顺服，对我们对神的国度，那我们就会看到越奇妙。我看太多的属灵人，包括在圣经里面，都是因为想要自己来做，即便自己做的是不自私的，是要为主的，但是如果不是靠着主，顺从主的心意的话，那还是常常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不是常常，一定是这样。那整个我们在看以利亚的故事的时候，这一段通常是非常忽略的。我们会讲以利亚如何的了不起，以利亚如何的能干，其实以利亚也有很多的等待。那么我在讲俄巴底的时候，我也就会提一下以利亚那个被我们忽略的地方。你看十八章第一节说，过了许久，到第三年，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。也就是说，从十七章到十八章，这里中间隔了三年或者三年半的时间。这三年半的时间，整个以色列没有下雨，整个以色列的情形并不好。耶和华降雨，以色列人并不知感恩，他们去拜巴利；耶和华不降雨，他们并不知悔改，还是在拜巴利。哎，有的时候你真是不知道怎么为人祷告，有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为国家社会祷告。主啊，求你让我们的经济发达，求主让我们这个弟兄或姐妹身体健康，这是很好祷告。可是很多时候我们的经济一发达，身体一健康，常常就更不依靠主了。我在教会里面就前一阵就听到有一位弟兄，他的父亲九十几岁，传福音给他几十年，他都没有信主。但最近一次呢，最近一个礼拜，突然身体很不好，那么晕眩，于是他就跟媳妇儿子讲说，想要信耶稣，这样大概大限不久了。好了，后来过了一个礼拜，医生找出毛病来了，就又不晕眩了。儿子媳妇在问他说，要不要到教会来听听道，准备受洗？不用了，不用了。你看，我们人常常就这样，你好的时候就不太会去想到主。那我们求主怜悯啊，让我们真的不管在什么时候知道去依靠主，那是最有福气的。否则我真的我们台湾经济发达，我看也很少人归向主。经济要是衰退，也没有人因此就归向主。我们需要的，我们还是说圣灵的工作，求主帮助。不是说我们就很多时候我们就说等候圣灵的工作，好像说我们在等候就什么事都不做。各位，我们绝不是什么事都不做，我们是什么事都做，只是我们一切是信靠顺服上帝在做，神怎么引导我们，我们就怎么做。好，你看现在没有水，我这样说没有水，水就来了哈。这个没有雨，也没有人归向主，神也没有借着以利亚做任何的事情。神叫他在这三年半里面只做了几件事情， 一个叫他学习乌鸦会养他，哦，这很神奇的工作他学会了，然后学习让一个寡妇来养他，这也是很不容易学的功课，因为那个寡妇在西顿的撒勒法是拜偶像的地方，是耶洗别的大本营，从她是西顿女王，西顿国王的女儿，那么是把拜巴利的风气带到以色列的，她怎么会到那里去？神要她在那个地方被供养，那也很奇怪。好，以利亚也学了这个功课，他就继续的到这个地方去，然后他在那里呢，经验上帝的信实，乌鸦可以养他，痰和瓶的油和面都不会少，都会给他。他学这两个功课，还学第三个功课，就是各位我们所到的地方都希望祝福，给人祝福，结果他到的地方人家死掉了，这很不好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他住在寡妇家里，然后那个寡妇的儿子死掉了，这件事情是为什么我不知道。不过对不起啊，除了叫以利亚学习信心的功课以外，我觉得有一点啊，这个是我的推测，我觉得应该是合理的哈。你看在17章的18节，当他的儿子哈，圣经上讲说病得很重，那是17节讲，可是到18节我们就看到，以致我的儿子死，他的儿子死了，是真的死了。那么然后妇人就说，对以利亚说，神人呐，我与你何干，你竟到我这里来，使神想念我的罪，以致我的儿子死呢？你注意，使神，那个神旁边有打点，就是原文没有的，以致想我的罪，以致我的儿子死，意思就是说不一定是说神想到他的罪，当然也有这个可能哈。当一个神人在的时候，当一个特别属灵的人在的时候，我们可能会有一点罪恶感，哎呦，牧师在旁边哈，我要规矩一点哈，翻圣经翻太慢不要给他发现了，或者说牧师在这里我打瞌睡不要给他看到了，或者说有的时候我有人接送我的时候，我就发现他开车非常小心啊。我说没关系，你尽量快，尽量快。我性情也很急的哈、啊。那么红绿灯也不敢闯，我说没关系，只要对不起，我不应该说没关系，但是我是性情很急。反正就是好像牧师啊，圣洁的人在啊，上帝好像也在，我们就比较哈、啊、要谨慎小心一点。犯错了，好像觉得上帝就会处罚我们。我想中文加一个神想念我的罪是这个意思，你来了因为你很圣洁，因为你来了上帝也来了，你来了圣洁来了，上帝来了圣洁也来了，那我们有罪呢，上帝就好像被提醒了，哎呀，你怎么这么肮脏污秽了，要处罚，哎呦，以致我儿子死掉了。各位，这样的想法对不对呢？这样的想法不是全部对。我们基督徒是世界上的盐和光，记得哦，盐和光是会叫罪恶还有细菌很不喜欢甚至死亡的。光的意思当然叫我们看得到啊，但是如果你是小偷，你就很不喜欢光啊，你就要在黑夜里行尸啊。那我们都是小偷，我们都是罪人，上帝的光会叫我们不舒服的，上帝的光会叫我们被责备的。当然上帝这个有没有光上帝都知道我们有没有罪，只是有的时候上帝为了警戒人，好像我们在圣殿的附近或者是在圣徒的附近要特别小心，免得神有的时候会击杀乌撒或者亚拿尼亚撒菲拉，得罪圣灵就会死啊。有的时候上帝在的时候那个工作会特别明显，那明显不仅是拯救的工作，那个刑罚的工作也会明显。还有一个例子是亚干啊，所以他这样讲不是完全错。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是 应该叫人和睦，叫人平安，叫人喜乐，叫人心中不紧张。但是我们基督徒也应该叫那个犯罪的和在罪恶当中的很警惕，或者很不舒服。不是我们想叫他不舒服，而实在是我们如果是属神的人，那个光就不能够隐藏的。另外我们如果是盐的话，你也知道嘛，那个腌肉，你腌得很咸，放在那里，苍蝇再怎么下蛋都不会长蛆，你再怎么样它也不会坏掉，尤其风干了，因为它就是有那个防腐的作用，那个细菌就是不能够，细菌碰到就死掉了。所以我们基督徒所在的地方，神特别有工作，使那个罪恶被压制下来，这是一件好事，是应当的。只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不是故意去给人家没有出路，让人家死亡，我们显出人的罪恶，显出神的善良，目的都是希望那个人悔改，罪恶消除，不要死亡。以至于我们那光的工作是叫他先从小偷变成正直的人，然后那光就带他走正道，而不是光就让他很害怕藏躲。我们的盐的功效就不是叫他是一个细菌死亡，而是叫他那块肉呢很有味道，是正面的。但是有的时候可能会有那个负面的情形，神想念我的罪这一件事情，我们求基督徒，求神帮助我们基督徒能够活得圣洁，是盐是光，以至于我们所做的事情的确有防腐，有照明，有抑制罪恶的作用。但是我想这也还有一个目的，我们基督徒尤其在每件事，包括显出别人有罪，指责别人有罪的时候，我们需要好好的反省，好好的被神光照。因为我们总求主帮助我们，不要做神最不喜欢，最不喜欢就法利赛人。什么是法利赛人呢？就看起来都是很道貌岸然，很非常的这个正直啊，可是里面一肚子男盗女娼的，那个神很不喜悦。各位，神在叫以利亚学习的功课里面，叫我们每个人学习功课。我们你们在教会里啊，参加特会啊，都有很多学习啊，学习怎么样牧养，学习怎么做小组长，学习怎么样侍奉，学习圣经，学习真理，学习怎么样被圣灵充满，学习这些我们都在学习。那么在这一切的学习里面，其实最重要我们学习的就是学习认识神，怎么信靠神，认识神，这是最重要的。那认识神信靠神里面这是每一环都相接的，有一个就是要学习认识神他多么的慈爱善良，他也多么的严厉可怕。我真的希望我们不要经过太多的打击来学这个事情。神非常严厉，这保罗在罗马书里讲，可见得他我们的神啊，你当然说可见得他怎么样，他一定非常怜悯啊，非常的慈爱啊，他是非常怜悯非常慈爱。在罗马书十一章说啊，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向那跌倒的人啊，他先说神的恩慈，神的严厉，神有恩慈也有严厉。你想你要写下去一定说，神的恩慈和严厉向那跌倒的人是有恩慈的，不是，他说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。向你是有恩慈的，因为你在他的恩慈里。好，这个不是说你跌倒了神就对你很凶，其实还是恩慈的，是希望你回到他的恩慈里面。因为各位，我们人真的是常常如果不被神管教，我们心就是很硬。我真是求主帮助我，也帮助弟兄姐妹，不要神的鞭子打到很重了，我们才知道悔改，才知道神是轻慢不得的。 才知道向神支取上帝那无穷无尽用不尽的恩典和慈爱。可是我们常常就没有。神在以利亚身上，也要以利亚学一个功课，也要寡妇学一个功课，也要我们都学功课。我们希望有能力，我们希望能服侍，我们希望在教会里的服侍好，我们希望在世上的工作也有成就。可这里面有一个不能少的，你说要有什么？要有爱心，要有智慧，要有要有平安等等，这都是对的。跟这些都不相离的有一个，要有圣洁的生活。非圣洁没有人能建筑。神要这个寡妇还有以利亚他们有圣洁的生活。各位，其实你有没有想过，这是很不容易的哦。我不知道这寡妇年龄有多大，但她跟以利亚可以说是住在一起3年半呢。可能我不知道前面在基利西半有多长，也有一段时间哎。这种是很危险的。那神要这样带领，那以利亚当然要顺服啊。神要这个寡妇来养他，因为神要把以利亚藏在一个亚哈找不到的地方，就在这里。那么神也要他们学一个功课，我想那个功课会叫他们刻骨铭心，不能忘记，就是先让他的儿子死了。不管他儿子死的原因是什么，我们感谢主，他儿子后来从死里复活了。那当然以利亚要学习，我们马上就想到学习神的仆人有能力，人叫死人复活，感谢主。但我想恐怕如果这个妇人讲到使神想念我的罪，也对以利亚和这个妇人有个提醒，主啊，叫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不要得罪你。我觉得这一个让以利亚以后有能力。我们今天讲俄巴底，为什么讲了这么多这些次要的，看起来次要是不次要，因为我们讲俄巴底的重点也不是说每个人都要像俄巴底，其实俄巴底工作做的也不小，他做到家宰了，也可以说是这个总统府的机要秘书，或者是总统国安局的局长，或者说是反正是最亲信总统最亲信的人，他的身份也很高了，我们也不一定都能做那么高。我们要讲的重点就是说，当神好像不再做什么事情的时候，神都在做事，你要自己学习。当一个人好像不再做什么事情的时候，或者我没有做那么大的事情，我不是把一个特会办得轰轰烈烈很好的时候，你在每天的生活里面很频繁的帮太太洗个碗倒个垃圾，那个都是在学习，很简单的事，学习忠心，学习圣洁，学习依靠上帝，学习在这些小事上忠心。以利亚也需要学这个，这个寡妇也需要学这个。好，在很平淡的日子学习了这些事，学习乌鸦信心的功课，乌鸦会养他，学习了神会在一个异地叫一个寡妇养他，而且教那个寡妇学习先照顾神的仆人，然后学习叫人能够从死里复活，有大能力。然后我们忽略的一件事情就是学习过圣洁的生活，然后还有，这应该是第五个了，学习等候。我们不能想到说天天都要做轰轰烈烈大事，耶稣也不是天天轰轰烈烈做大事，可能神会有的时候叫你真是忙不过来，但神也要叫我们安息。尤其你在做了很多大事的时候，我想神特别也要叫你安静一下，让你知道这个能力这个掌声都是从神而来，也应该归给神的。我们有时候做了大事就忘记了，就把能力归给自己了。以利亚要学习等候神，顺服神，神要他动就动，神不要他动他就不要动。3年哦，这种情形太多了。各位，神叫摩西做事是要他等了80年，神要耶稣做事，耶稣， 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，他是宇宙万物的主宰，他天天都在做事，哎，他有30年没有做任何的事情，他是神，宇宙万物的主宰，他不是瘫痪，他也不是躺在床上不能做事，他能。神叫他学习等候顺服上帝，神叫你做你就做，神叫你不做你就不做，神叫你做大事你就做大事，神叫你做小事你就做小事，每件事神让你成为什么样的肢体，是眼睛是手是鼻子，是不体面的是体面的，都求主让我们学习顺服。原来叫你做很体面的做眼睛的工作，后来叫你做很脏的工作做脚的工作，你就顺服就信靠。我们当然可以求神给我们能力做大事情，但是我们求神让我们真是没有野心，也求神让我们能够顺服等候，什么都没有做。哎呀主啊，有那么多的灵魂需要被拯救啊，你都不来使用我啊。也许神就觉得有一些理由，他有的时候跟你讲，有的时候不跟你讲，你就欢欢喜喜平平安安的圣洁的善良的充满盼望的，一面装备自己，一面等候神的使用，等到他要使用的时候，或者使用只有一下下，我们也不知道。耶稣工作的时候也很短呢，才3年半呢，比我们当中很多人都短了。耶稣只活了33岁，工作只有3年半，成就了很奇妙大事。摩西是这样，以利亚也要这样，耶稣也要这样，保罗也是这样。保罗从信主以后到安提阿教会差他出去，打发他出去，开始第一次第二次第三，就是后来大概有3、4次的出去宣教，中间他在大树那个地方学者不确定，但是有差不多从6年到10可能15年的时间，圣经没有记载保罗做任何的事情。哎呀，你叫这么伟大一个宣教士10年或者最少有6年的时间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，这很稀奇。各位，如果你说赵雍基牧师啊，有10年你都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，我们会觉得很稀奇，很可惜啊，他应该被主多多使用，每天都要用啊。哦，神让他的每一个仆人，真的我必须说每一个仆人都有很奇妙的带领，其中有一个连我们的耶稣都要学，就是我不要你做事你也不要做事，因为神的仆人通常都很能干的，也都大有这个意向的，可是神说不要你做你就不要做，要等就要等。各位，请你不要马上就说哦，那我马上跟牧师讲哈，我现在是等候时期，最少10年哈。要你做，你就要做了哈。我们求神帮助我们，都是依靠上帝了，不是自己累了不做，也不是自己想精力养精蓄锐就做。主要你什么时候做，怎么做，都是主的事。让我们学习，我们相信主一定善待我们的，而且千万记得是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，不是我们自己做的。你看，过了许久，到了3年，耶和华就说了：“你去使亚哈得见你，我要降雨在地上。”我们通常也对这段经文很忽略。我今天讲的都是我自己觉得我们忽略的经文。为什么会忽略呢？我们没有想到这里面居然还要这样讲。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：“你去使亚哈得见你。”好，然后第二节，以利亚就去要使亚哈得见他。然后到了第8节，你去告诉你主人说以利亚在这里。然后俄巴底说：“不行不行不行，这办不到，万一你不见了怎么办？”然后第15节，以利亚说：“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万军之耶和华起誓，我今日必使亚哈得见我。”这里有好几次讲到我要使亚哈见到我， 耶和华都这样讲，以利亚也这样讲，最后俄巴底传扬了这样的话。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一点呢？因为各位，这件事应该很简单嘛。我今天要人家见到我，这还不简单啊。好，我们姑且说吧，我今天要陈水扁总统见到我，应该很简单嘛，他在哪里我们都知道。当然你说不简单哦，哦，谁见得到他啊，这侍卫都会挡住啊。好，侍卫会挡住，国王不想见你的时候，你的确不容易见到他。可是国王很想见你的时候，你也很想见国王的时候，你应该很容易见到他。今天我想碰到你，你想碰到我，应该很容易见到。我们手机电话一联络，在什么地方几点几分什么哪一个门见面就见到了。今天你要来信用堂找我，除非我不在，你要先跟我联络好，你一定见得到我的。亚哈也很想见以利亚，因为亚哈走遍各地去找他哦。在第十节说，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，无论哪一邦哪一国，我主都打发人去找你。若说你没有在那里，就必使那邦那国的人起誓说，实在是找不着你。亚哈在找以利亚，为什么要去让亚哈找到他这么困难啊？中间还要经过一个俄巴底。好，我们从俄巴底的话可以看到一点啊，就是啊，俄巴底有一个想法，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，就是俄巴底想到说啊，以利亚，你说今天你会让亚哈见到你，你今天要我去报告亚哈说，我找到以利亚了，你不是天天在找以利亚，我真找到他了。俄巴底怕哈，等一下亚哈来了哈，耶和华把以利亚提到不见的地方去了。嚯，那亚哈就生气，说俄巴底你欺君之罪，杀头。俄巴底是这样想，但事实上以利亚会不会被提来提去呢？我们圣经上也好像不敢说一定是这样讲哈。圣经里面讲到人被提来提去哈，大概以西结书第三章有讲到，那么然后使徒行传第八章那个腓力好像也被圣灵提哈，但是那都不是很清楚，圣灵把我们提到一个地方啊，实在没有讲的那么清楚。那我要再问这个问题了，为什么今天亚哈要见到以利亚这么困难？而这个事情的确是借着俄巴底做的。我们又要说了，亚哈是大人物，亚哈是君王，以利亚是大人物，以利亚是神用的大先知，但他们两个人见面这件事情却是一个小人物促成的，当然也是以利亚愿意顺服上帝。为什么以利亚那么难见呢？我想真是不是别的，我真的要说，各位，我们的生命气息、动作，一切，你的心跳、你的气、呼吸，任何事蹬着都在主的手里。我神仙不拖住我，现在就死亡。你也是这样，神仙要提我现在就走。为什么亚哈这么难见到以利亚呢？因为圣经上说了一句话，耶和华把以利亚藏起来。在十七章第三节，先藏在约旦河东，下面在寡妇家没有讲藏字，但是等于他也是隐居。当神把一个人藏起来的时候，人就找不到他了。约翰福音有讲到说，耶稣说了这话，就离开他们，隐藏了。当耶稣隐藏以后，就没有人找得到他了。那个是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六节，他就隐藏了。隐藏了，你就看到他，你都不认识他了。 眼睛好像有个帕子一样，看不到他了。后来以利沙也有这样的情形，你找不到他。我们在这里真是要求主帮助我们，各位，我们求我们的主耶稣不会隐藏在我们眼前。有的时候主好像隐藏了，我们看不到他，怎么看都看不到他，听也听不到。我们求神光照我们，让我们总是寻找就寻见。你心里常常有别的东西，神就不让你被别人找到。那如果这个世界上的盐和光就是我们基督徒被隐藏起来，那个意思就是那个世代有祸了，神不叫他们听到真理，神不叫他们知道真光。那么神现在要叫以利亚被看到，要叫我们这些人，要叫亚哈，要叫以利亚，也叫俄巴底，学一个功课，神的仆人要显出来，跟神的仆人要隐藏。你要看到神的仆人，你要保守神的仆人，这些都是神的恩典，否则我们得不到的。你去找也找不到他，你听也听不到。包括我们今天坐在这里，你可能完全听不到上帝的话，上帝的话对你是隐藏的，上帝就让你油蒙了心，听不进去。虽然听到了，听不进去。我们求神让我们的耳朵打开，免得你听到了，听是听见了却听不进去，看是看到了却看不见。而审判的时候，上帝要让你被审判，因为你明明听到了，你却故意硬着心，会审判我们而不是拯救我们。神让亚哈知道要见以利亚都是他的恩典。好了，以利亚就要去了啊！这时候我们讲到俄巴底了，真是感谢赞美主，俄巴底这个小人物在这里出现。我们本来以为好吗，像亚哈又要找以利亚，以利亚又要找亚哈，那么亚哈就到皇宫去就找到了，没有。神还是要让这么简单的一件事都借着一个我们不知道的小人物来做。好，他先说那个时候撒玛利亚有大饥荒，亚哈将他的家宰俄巴底招了来，俄巴底甚是敬畏耶和华，这句话也很重要。哎，我都是常常觉得我缺乏任何一件属灵的那个品格啊，包括敬畏神。为什么我在这里特别讲敬畏神？这个时候信耶和华是死罪，会死的。我们当中在座的，你大概还没有这种困难。你信耶和华，你信耶稣，最多可能你的长辈会很不高兴，父母不高兴，或者老板不高兴，或者丈夫不高兴，不准你再去，小小一点逼迫啊，你说也不小，我也承认也不小。那如果我们台湾继续这样下去的话，可能你在上班的地方，很多地方信耶稣都会有困难。那如果回教世界继续扩展下去的时候，那我就知道哦，那信耶稣真是，我看到好多回教宣教士，那真是有性命的危险，非常危险。甚至有在这两年在欧洲，很多哥哥父亲杀自己的妹妹和女儿的，就是因为他们信了耶稣。他们叫做大义灭亲哦，是很危险的。在那个时候全民都是在拜偶像，你信耶和华不仅是不容易不能够，甚至如果你是侍奉耶和华的话，你要被杀掉。哎，我们就觉得神很奇妙，神就在那个时候预备了一个人，就是亚哈的家宰。亚哈身边两个人最熟了，应该是一个就是他老婆耶洗别，专门杀基督徒的，一个就是他身边的家宰俄巴底，专门保护基督徒的。如果你得罪了耶洗别，你要死的。但是 俄巴底敢得罪耶洗别，他不怕耶洗别，他不怕耶洗别，他只怕上帝。敬畏上帝就是怕上帝，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，不要怕他。我们一旦不怕上帝，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不怕上帝，外邦的朋友，我才不怕上帝了，上帝算老几？我就跟你讲，我给你保证，你有个特点，你什么都怕，你也怕鬼，你也怕黑。不怕上帝的人什么都怕，一个怕上帝的人什么都不怕，也不怕死。我们真的敬畏上帝，知道上帝掌管一切，就给我们智慧，就给我们平安。你不知道敬畏上帝，你不知道上帝是轻慢不得的，看起来你很神奇，其实吓死了。而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经验，我求神帮助我，也帮助我们大家。俄巴底因为敬畏上帝，他就宁愿死在耶洗别的手里，他也不要得罪上帝。哎，神也没有让他死在耶洗别手里，而且让他保护了100个先知。你看到这里又有一个字了，就是我们刚刚讲以利亚的藏字，把它藏起来，把它藏起来就没有人能找得到。神把你保守得很好的时候，没有人找得到你；神让你显出来的时候，没有人能掩盖住你。希望你是走在神的旨意当中。两个困难叫他养着100个先知，简直是不可能的事。一个是耶洗别正在杀先知，哎，你怎么敢啊？第二个，那是饥荒的时代，饥荒的时代，你怎么弄到每天弄到给100个人吃的东西啊？要偷偷的。我们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什么神机哈，那些先知每天甚至每天就吃，第一天有个5饼2鱼，然后每天剩下12篮，他们每天都吃12篮剩下的东西，我不晓得。但是我想是没有啊。俄巴底就想很大的艰难来做这事哈。你看这个事哈，在饥荒的时代，在恐怖的，这不知道叫什么恐怖，什么颜色的恐怖的时代，俄巴底克服这两个困难，他做了很大的事。我觉得他所做的这个事不下于以利亚，可是我们通常只知道以利亚，不知道俄巴底。我们不要管知道谁不知道谁，我们要知道的是，我们让求主让我们知道上帝，我们也求主让上帝真的知道我们，纪念我们就好了。好，然后呢，亚哈就对俄巴底说，我们走遍这地，到一切水泉旁和一切溪边，或者找得到青草可以救活骡马，免得绝了牲畜。你看哈，人离开上帝，远离上帝，真的很悲惨的事情。亚哈这个王就他政绩来讲并不差哦，但是你就他这个在这里的表现，实在是我们讲孟子讲的话，就是率兽食人呐、啊，带领动物宠物来吃人呐、啊。他辛辛苦苦在做什么事啊？不在救人呢。各位，如果现在淹水了，有10万人在那里困在水中，有人专门去救一只猫，这我们觉得不大妥当吧？啊，救猫也不是坏事，但是你人都不救了，你去救猫？亚哈没有想到他的百姓，他只有想到骡马。通常这个骡马哈，注意是骡不是驴啊，这骡马通常是皇家骑的东西。他是想到他自己骑的那个野那个动物。哎，这个事要他去做吗？他有更重要的国家大事，怎么解决饥荒，他去找青草干什么？各位，我觉得这跟我们刚刚讲的都有关系。你要找人，你要找先知以利亚，你要找上帝，你要找工作，你要找太太， 你要找妻，找丈夫，你要找东西，我们每个人都在找，你要找不好的电脑，你要找一个好工作，你要找房子，你不敬畏上帝，你什么都找不到，你找到了你也不能享受。各位，我们的婚姻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你辛辛苦苦找，找到最后你觉得你找错了，你又拼命想躲，躲又躲不掉，找又找不掉，找不到。若不是耶和华看守，若不是耶和华建造，若不是耶和华让你找到，若不是耶和华隐藏你，你要藏要躲要找，你通通找不到。你想要找，你找耶稣，你的心不对都找不到耶稣，你找先知你都找不到，因为你的心不对，自私，没有信心。亚哈他去找青草，也不是不花功夫啊，但他的心不对啊。你现在最重要，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，就是主啊，寻求你，寻求你的面，而且是凭着信心，就是知道主是善良慈爱的，否则你找不到他。好了，他要去找，俄巴底就跟着一起去找。好，俄巴底碰到了以利亚，你看，亚哈就是碰不到以利亚。神不让你碰到，神你就怎么碰都碰不到，擦肩而过也碰不到，人家就有好机会买到好房子，人家就有好机会这样那样了，神就不让你碰到，当然也不一定买到好房子就是神给你的，也许有的时候是祸患都不一定，这我们最重要的还是求神让我们凭着信心，因着他恩典找到他。俄巴底忠心，他就让神就让他碰到了以利亚，然后俄巴底认出他来，我也不知道亚哈认得出认不出来。各位，我们在座每一个人，你真的信耶稣的话，我们走在路上，甚至包括你不信主的丈夫或者是父母，恐怕都认不出你来，他们不知道你里面有上帝的灵，他们不知道你是上帝的儿女，他不是真的认识你。哎呀，各位，这一点都不稀奇，就跟千千万万的宣教士到中国来，我到今天看这个中共的那个政府的教科书还说他们都是间谍，多半都说他们是间谍，他们中间是有不好的，这我承认，每个人都每一个基督徒也都是罪人，都有不好的，但是很多根本来中国哪里是什么帝国主义，有很多真的是把命都舍了，但他们认不出他来，就跟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来到人的中间，跟他朝夕与共相处的兄弟也认不出他来，认不出他来，他心里没有圣灵感动，他像个白痴一样，他认不出来。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也认不得自己，我还是要说最重要，求主让我们认识我们的上帝。俄巴底看到了以利亚，以利亚说你去告诉你的主人以利亚在这里，俄巴底说哎呀这样我要死啊，他你知道人家怎么找你都找不到吗？所以我想俄巴底猜了，为什么怎么找你是找不到呢？明明听说你在这里，去这里也找不到，去那里也找不到，一定是上帝把你提到哪里去了。他会杀我哎，这样，他可是我从小敬畏耶和华。好，这里我们要提一下俄巴底的一件事了，可能是最后一件事情了，我不知道算不算最重要的一件事，但也很有意义，对我们也是一个提醒。各位，俄巴底实在是敬畏上帝，信耶稣的人就要杀头，全国大饥荒，这两大困难没有防止他去帮助了100个先知活命，保护隐藏供养，他真是敬畏上帝，可是他不能够影响亚哈信上帝。相反的，亚哈真是一个坏国王，听耶洗别的话拜偶像，把全国搞得一塌糊涂，谁都被他影响得很坏，可是他 他不能影响俄巴底，虽然两个人好像是好朋友一样。俄巴底的好信仰改变不了雅哈，雅哈的坏信仰也改变不了俄巴底。我要说什么？我要说，我还是说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能做什么事，不能做什么事，那个事情有没有效果，真的都在主的手里。我们不因为都在主的手里就懒惰，刚好相反，我们要更勤快，更有盼望。但是我们的确知道一件事情，不要说俄巴底这么近前的人丝毫不能影响雅哈，连我们的主耶稣在他一生也没有办法影响他的兄弟信他。你不能说耶稣不好啊，哎，可是耶稣死了以后，倒是最少我想他的兄弟一个雅各一个犹大，就写犹大书和雅各书的，大概解经家说那个就是耶稣肉身的兄弟，他们倒信了，不但信了，而且显然是在教会里很热心的。有时候神没有让我们看到我们工作的果效，但是我们还是说我们该做的就做，我们要去做的就做。好，俄巴底说请你，我不敢去跟我的主人讲，因为谁知道你又会跑到哪里去了。以利亚说今天一定会让他见到我。哎呦，真的有这么难啊？各位，有这么难？我再一次说，我有过这样的经验。我有一次到北京去，有教会的弟兄，他在台湾已经看过我，他请我去那边讲道。他说你就在机场，出了机场门口，在就是不是说机场门口，一出了那个关，你就在那个地方等我。我说好。各位，我等了半个钟头，他都没有看到我。其实后来知道，后来我们彼此用电话联络啊，他就在我前面走来走去，走了很多。我也在他面前走来走去很多，他认不出我来。当然也许也是我的错，我穿一条短裤实在很不像牧师，所以他那个大概是不知道哪里来的流氓或黑道或什么，或者是盲流啊，所以他心里有个成见，他认不出我来，他看过我他还是认不出我来。各位，今天耶稣就在这里，你认不出他来，你心里如果不存谦卑的心，你根本认不出来，你讨厌他，你厌恶他，你烦他，我越讲你越烦。不过有一天你一定会认出来，如果你今生真是不信靠他的话，你不愿意把他当作主，你认不出他是主，你配得一切的敬拜尊荣的话，有一天他再来审判的时候，你就会认出他真是宇宙万物的主宰。不过那时候你要信他就太晚了，那时候就爱哭切齿了。以利亚说我今天一定会让雅哈见到我。真的见到，见到好像很简单嘛，雅哈就去迎着以利亚，然后雅哈就见到以利亚，好像简单的不得了。你看神要成就一个工作，简单的不得了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神不要成就这个工作，雅哈找到死都找不到以利亚，以利亚想尽办法也见不到雅哈，这都是神的工作。但是我们今天讲这神的工作中间有一个小人物，就是俄巴底，他去讲了一句话成就了。好，我们是要做俄巴底吗？我们是要做做雅哈吗？我们不要做雅哈，我们可能神要我们做俄巴底，我们要做以利亚吗？可能神要我们做以利亚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需要的是信靠和顺服。我最后读一节经文哈，是耶稣在约翰福音17章第4节的话：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，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。我用这个来讲俄巴底，来做一个结束。这是耶稣的祷告。耶稣在约翰福音17章有一个主导文，我们通常讲的主导文 其实是主教导我们祷告的文，他自己呢，不用这样祷告的。譬如说，是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这个耶稣不必这样祷告，耶稣没有欠任何的债，耶稣不需要神的赦免。但是我们通常讲的主导文是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，他自己向上帝的祷告很多，但记载最详细的就约翰福音十七章，非常恰当，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宝贵，但是我不去都谈，只讲这一句话，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，耶稣说我已经荣耀了你。各位，耶稣怎么荣耀上帝啊？他怎么去荣耀上帝？我们怎么荣耀上帝？哦，我们像摩西一样行十个大灾，我们叫红海分开，叫法老，叫全世界最强的军队，最强的国家，在耶和华面前不是死了就是投降了。我们这样来荣耀上帝，我们行神迹奇事，我们怎么荣耀上帝？我们开宾士轿车。我们怎么荣耀上帝？我们让每个信耶稣人都考第一名，都是升官发财，都非常好。各位，可以的，神也愿意我们这样荣耀他。但是耶稣荣耀上帝啊，好像真的没怎么荣耀，还不如摩西耶，他没有行那么大的神迹，他也没有行像以利亚那么大的神迹。耶稣是行了神迹，但是尤其在约翰福音里，他行的神迹常常不但没有荣耀上帝，很多人还觉得他亵渎上帝。譬如说他叫一个瞎子看见，因为是安息日，人家还觉得他亵渎上帝。而他在这里说，我已经荣耀你，再过几个钟头耶稣就要死掉了，死在十字架上。各位，我等一下就被汽车撞死了，你说我那是荣耀上帝吗？如果我是来讲道，被汽车撞死还勉强可以这样说，如果刚好去打麻将被汽车撞死了，那是荣耀上帝吗？耶稣是要死在十字架上，那是罪犯的死亡啊，那有什么荣耀上帝的？但是一个信靠上帝的人，他可以随时说我荣耀你了，你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。耶稣成全了什么事？神的国度还没有完全建立，世人的罪孽没有完全消除。不要说那个时候，一直到今天，耶稣的工作好像都没做完。耶稣说，我已经成全了。在这里跟弟兄姐妹勉励的就是，耶稣荣耀上帝，耶稣成就一切的事情，我们荣耀上帝，我们成就一切的事情，并不是说我们要做多大多了不起的事，而是我们就信靠顺服上帝。在约翰福音耶稣说，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唯独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。在腓立比书说，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也就是耶稣荣耀上帝，耶稣做上帝的工作，一切都在乎一件事情，就是信靠顺服。如果我们信靠顺服，神要我们做大的，叫我们做小的，叫我们等候，叫我们忙碌，我们都顺服的去，信靠的去做或者不做，我们就在荣耀我们的上帝了。